第二篇，生命记的要点。生命记的头一个要点乃是，摩西是神的发言人，如同年老的慈父，富有爱心和关切，对他儿女说话。本书含有神的话，比圣经其他任何一卷书都多。这些神的话是借着这一位神的发言人说的。有人可能认为约伯记含有神的话比生命记更多，这种的看法并不正确。约伯记的确有神的话，但也有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话，他们乃是按照他们人的意见、逻辑、哲学和观念所说的话，最终年轻人以利户才收到神心头的话。约伯记所包含神的话不及生命记那样的丰富，摩西在生命记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摩西可能发表一些自己的感觉，但甚至这样也成了神的话。他在生命记中的说话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的说话一样，在那一章里保罗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就提出我的意见。之后他发表了意见之后就说，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因着保罗是神所构成的人，他的意见就成了新约神圣启示里神的话的一部分。保罗在说话时与神是一，所以他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摩西在生命记里的说话原则也是一样。摩西为神说话40年之久，从80岁到120岁。他这个人不仅被神的思想所浸透并饱和，更是由这位说话的神自己所构成。所以从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就是神借这位代言人所说出来的话。生命记说到神的爱以及神行政的管理，摩西是在爱中有操练，在神的行政管理中也有经历的。虽然我们在生命记中找不到行政管理这一个词，但是我们如果彻底的读这卷书，我们就会看见这本书说到神的行政，甚至说到神行政的管理。摩西常明显的说到神的爱，但对神的行政却是用含蓄的。我们如果进入这卷书的深处，就会看见神在这里所用以对付他百姓的，乃是一种行政的管理和行政的对付。因为神是智慧的，他不纵容他的儿女，他是成全人的父，他爱他的儿女，并且在行政上对付他们。希伯来书12章6节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管教我们的目的是要成全我们，使我们成为圣别。这就是在旷野中神在以色列身上和摩西身上所做的。因为神爱他们，他不容许他们的错误过去。甚至摩西也因着他在民数记20章1到13节的错误被神所惩罚。摩西对背叛的百姓动怒，没有照神所吩咐他的去吩咐磐石，他反而自作主张的第二次击打磐石，这个得罪了神，结果就是摩西失去了进入美地的权利。神只让摩西从比斯加山顶观看美地，却不准他进入。这是神行政严厉的对付，也是神行政管理的例子。是的，神是爱的神，但他也是对付管教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管教我们，因为他有他的行政管理。因着摩西认识神的行政管理，并在其中有经历，因此他就够资格重申生命记中所记载的。 那些聆听摩西在生命记里重新说话的人，乃是以色列的第二代，新的一代。毫无疑问的，他们从自己的先祖那里听到已过40年来神在他百姓身上的工作和对付。他们聆听了很多神的话，结果他们成了合适的听众，领受摩西的说话。有经历的摩西是合适的发言人，那些新一代的人也是有经历的，成了合适的听众。他们聆听并且明白摩西向他们所说的。生命记是民数记的补充，说到一个人应当是怎么样的人，他才能承受应许之地作美地，他才能承受应许之地作为美地。他应当是爱神、敬畏神，并服从神的行政管理，体贴神的心肠，活在神面光中的人。新约的原则也是一样，神的救恩是没有条件的，但享受在基督里的丰富却是有条件的。这完全在乎人，他的心是否单单的爱基督。因此生命记的教训与新约的教训完全一样，教训的用词不同，但教训的内容素质是一样的。那我们听到要承受美地必须是怎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感觉自己无法达到。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感觉，那么我们就需要记住生命记这卷书里满了那是基督的话。基督是话，他就是那个维持我们，使我们能够爱神、敬畏神、服从神行政管理、体贴神、柔细心肠，并活在神面前的一位。只要我们每天借着话活在他面前，我们就能够成为有资格承受美地的人。生命记是说到神是慈爱公义的神，这个由他的慈爱和行政上对以色列以往的引导和将来的对付得作证明。神的爱在他所爱的人中间，照着他们的忠信管理他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对我们来说原则也是一样的。神是爱的神，他是包容一切的，但他也是公义的神，是非常严格狭窄的。在他的爱里他是宽大的，在他的公义里他是狭窄的。在他的公义里，他常对我们想要做的事说不。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有一些圣徒他们都太自由了，并不敬畏神，对神没有一种惧怕。我们一旦摸着神对付的手，我们就会敬畏他。他公义的对待我们，使我们被成为公义的，并且成为圣别。所有想要进入美地、想要承受并享受美地的人，必须学习如何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每一方面都是公义的。因着前面各项，神的子民需要以他们的爱来回应神，以配合神的行政管理。承受产业者需要与赐给产业者相配，使他能在他们生活并征战中与他们同在。这不是律法的要求，这乃是一种的条件，要神的子民与神的所事相配。神是圣别的，我们也必须是圣别的。我们要与赐给产业者相配，就需要像他那样的圣别。我们如果与神不相配，他也许在生活中与我们同在，他却不会在征战中与我们同在。借着追溯往事，生命记一面指出神的引导，使人认识神的心和神的手，好叫人信靠神并且敬畏神。神的心是慈爱的，神的手是公义的。另一面，生命记又指出人的失败，使人认识自己，好叫人自责自卑，不再信靠自己。其用意不是要指出人过去的历史，乃是要指出人以往的错误，使人得着调整。接着展望未来， 本书一面期盼人能够认识神的慈爱和行政，另一方面也期盼人能够认识自己真实的情形，叫人不再信靠自己。因此《生命记》这卷书的用意是要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神，我们也需要认识神，特别需要认识神是慈爱，而在对付我们的时候是公义的。我们也需要认识自己就是失败，我们如果认识这点，就不会信靠自己，而会信靠神，就是那真实的一位，信实的一位。最终生命记给我们看见神的爱终极的为他子民工作，使他们享受按他旨意和先见而有的祝福。尽管我们在爱神并敬畏神的事情上失败了，尽管我们是不忠信软弱，但神仍要成功。不管他的子民光景如何，神仍然忠信到底，至终要完成他的心愿。在生命记，摩西很强的责备百姓，但到了本书的末了，却有摩西的歌和他对各支派祝福。至终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进入了美地，得着那地，活在其上并享受那地，那是神的成功，叫夸口与荣耀单单归于神。生命记所启示的就是全本圣经所启示的，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是慈爱公义且信实的，圣经也暴露我们是何等的不忠信。他给我们看见我们已过是如何的失败软弱，将来会有何等的失败。但尽管这一切的不忠信和失败软弱，神仍然能够使他所拣选的人进入丰富的基督，来取得他，享受他，经历他，甚至活他。